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如果有人问说耶稣在十字架上做了什么，那么我想今天的诗歌就可以给你一个答案。如果说哪一首诗歌可以一直巡回播放的，我想最后一首因着十字架爱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诗歌。好，那么请大家跟我一起打开你手上的圣经。那么今天我们正道的经文是马可福音15章21到32节。大家可以看着你手上的圣经，或者看个投影。那由我来读《马可福音》15章21节到32节。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卢弗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他们带耶稣到了各个他地方，各个他翻出来就是独楼地，拿末药调和的酒给耶稣，他却不受，于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拈阄分他的衣服，看是谁得什么。钉他在十字架上是四初的时候，在上面有他的罪状，写的是犹太人的王。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这就应了经上的话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摇着头说，嗨，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那和他同钉的人也是讥诮他。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在2000年前为我们流血舍身所成就的父神的旨意。就像我们诗歌里所唱，主，你来到世上是为了爱我们，是为我们死。主，你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你所流出的宝血洁净我们，使我们得医治，让缠累我们的罪被松开，让我们可以得释放，活在主你的全能之下。主，帮助我们，愿你的话语进入我们每个心里面，在我们心里面不断地改变我们。主，使我们得以成圣。主，求你能够借着今天的信息，主，让我们更加清楚，更加明白你的旨意，更加清楚你是怎样一位神。主，我们也把今天在伊利诺伊短宣的弟兄姐妹也摆在你的手中。主，求主看顾他们的平安，也借着他们的口将你宝贵的福音传递给在那里还未信主的学生和学者们。求主也看顾他们的脚步。感谢主听我们祷告，这样祷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救赎需设限，救赎需要设定一个限制。你从负面理解可以理解它是一个限制或者是束缚，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限制或者是设限可以是一个目标或者是一个目的。那么我们都不喜欢限制，那么但是在生活中却处处充满了限制，那么人生真的是非常的矛盾。那么我们做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在限制的下面，我们也不能顺着自己的性子来，但是多数的情况下我们是在被动的限制之下。那么比如说我们开车的时候看到 stop sign 我们就不得不停下来，或者在每年的4月15号之前我们一定要把个人的所得税给报上去，或者坐飞机的时候我们看到安全带的指示灯亮的时候我们就要坐下来，因为遇到气流了要把安全带绑上。那么我们看到尽管我们有许多不喜欢的事情约束，但是却是被这些限制所保护，那么也知道突破这些限制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后果。那么还有一种限制，它是主动的限制，那么就是当我们要完成一个计划或要完成一个目标的时候，我们会主动的限制我们自己。那么比如说一个要面临高考的学生，他会主动限制他自己，把他的游戏机收起来，或者是减少自己娱乐的时间，然后约束自己的作息的时间，然后把自己的爱好和娱乐都放在一边，用多数的时间用来学习。那么他的目的只有一个，他只有一个目标和计划，就是要考进他理想中的学校。那么还有一种主动的限制， 是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那么父母爱自己的孩子，那么他们就会主动的限制自己，啊，钱省着点花，啊，因为要用在孩子的身上。我们要给孩子最好的生活，啊，给他受最好的教育，啊，只要孩子喜欢吃的，父母都说，哦，我不喜欢吃，啊，你吃吧，啊，这是一种牺牲的爱，那么这也是一种主动的限制。那么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去爱一个人，或者为了完成一个目标和计划的时候，我们就会主动限制自己。那么这种限制不是说，哦，我们失去了自由，而是因为你有一个目的，因为你爱对方，啊，或者你有一个计划，说我要完成它，所以你愿意谦卑，所以你愿意顺服，所以以至于你牺牲了你当前的利益。那么但是有一个人所受的限制和牺牲大过我们所有的人，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那么讲到耶稣基督，他受尽凌辱，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整个的救，这是整个的救赎历史当中的一个高潮，那么也是最黑暗的一刻，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遭受不公义的审判和各种的酷刑，他要自己背负十字架走上刑场。那么作为我们的大祭司，他要预备自己成为一个祭物，那么他没有任何的罪，但是却要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但同时他的死却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盼望，他的死替我们承受了各样的咒诅，那么三天后他要从死里复活，宣告他战胜魔鬼和死亡的权势，那么信靠他的人可以与他同在，进入父的荣耀里面。那么耶稣到世上来的目的，马可福音第十章已经告诉我们，因为他是带着任务来的，那么他限制自己，因为他顺服父神的旨意和计划，要成就父神的救赎计划。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么救赎需要实现，那么耶稣是一个被限制的救主，他受父神的救赎计划限制。那么神的救赎计划其实是在人类刚刚堕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如果我们读创世纪，你读到第三章的时候，亚当夏娃堕落，那么那个时候神已经开始了他的救赎的计划。那么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是我们看到所听到的最早的福音，那么神对诱惑亚当夏娃的魔鬼说，他说，我要叫你与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在始祖刚刚堕落犯罪之后，神就开始了他的救赎的计划，就预言了将来的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他要来到世上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要赎我们罪，所以一切信靠他的，因着信他，倚靠他而活。那么在旧约的里面，我们神不断地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形象，但是很模糊，啊，我们一直知道将来有一个救主要来，啊，要把以色列人从苦难中救出来，并在今天也要救赎我们，但是这个形象非常的不具体。但是在新约的时候，啊，耶稣基督他来了，那么他来到我们中间，教导我们真理，并且教导我们如何的活在世上，并且带着盼望要等候进入到荣耀里面去。那么耶稣为了成就父神的计划来到世上，那么他在地上的33年是受限制的33年，他受父神的计划限制。那么耶稣在世上的母亲是玛利亚，那么他是因着圣灵的感动而怀孕的。那么耶稣来到世上是先把自己限制在人的子宫里面，那么降生在马槽里，那么他是以极其卑微的方式来到世上的，但是他的前30年他在做预备，那么预备好了将来要出来服侍，那么预备前30年是为着后面的3年来做预备的。那么他公开服侍的3年当中，他所行的每一个神迹，他所讲的每一片信息，或者他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为了要成就父神的旨意。那么他背着十字架来到哥哥他身上，让我们看到一位受限制的救主，一位被限制的救主，无限的爱我们，并且为我们承受了无限的痛苦。我们看21节，说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被罗马兵强行拉来帮助耶稣背十字架。那么十字架是一个木质的这样一个横梁，如果单个一个横梁的话，我们来称重的话，差不多有超过100磅的重量。那么那个时候耶稣走得很慢，又被打得遍体鳞伤，所以说他背负十字架对他来说是一个极大的痛苦。 但是罗马兵想要在赶在一定的时间之前让耶稣到达刑场把他钉上去，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们就强行的从路边拉来一个人，就是西门，要帮耶稣钉十字架。所以按照 当时的规定，所以他们一面走，所以罗马兵还会一遍的抽打耶稣，因为他太虚弱了。那么这个西门是从北非的古利奈，就是现在的利比亚来的，他是来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那么他正好从那里经过，那么就被抓了过去。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的景象是绝望的，那么也是黑暗的，但是神总是在最黑暗的时刻给我们一点点希望，那么让我们看到。那么圣经里面提到的人物一般都是当时的教会所熟悉的人，那么所以当时的读者他一定认识西门和他的两个儿子。那么因为保罗在罗马书十六章里说，保罗问，当时说，他说我要问候那蒙拣选的，在主里面蒙拣选的卢弗和他母亲安。所以卢弗是西门的儿子，很有可能当时西门的一家已经信主了。那么保罗的时代西门可能已经过世了，但是他的儿子却成了罗马教会的重要的同工。所以教会之所以被建立，那么是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么他让不同时代的教会和基督徒不管面临什么样的处境，那么都可以刚强壮胆地跟随耶稣。那么这是神在绝望当中让我们看到的盼望，这是在第一世纪的时候马可所写的这本福音给第一世纪的基督徒，给他们看，他们看到，哦，西门这一家，哦，他知道，哦，西门以前他不信靠主，哦，但是他帮耶稣背负十字架之后，他的一家生命改变。所以看到这里我也很好奇，我也很好奇西门当时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可以使他的生命改变，他愿意跟随耶稣。如果我们只看经文，我们可以说西门他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帮着耶稣背负十字架的人，啊，背着十字架跟随耶稣的人。我很想去访问他一下，我很想知道从他的第一视角，他的经历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很想问，哦，西门先生，嗯，很想问一下，那么你作为第一个帮助耶稣背负十字架的人，那么你那天的经历是什么样？我想他的回答可能是这样，啊，我的心情到现在还是很难以平复。啊，当时我跟我的儿子到耶路撒冷来过节，我们看到街上有许许多多的人，我们想穿过人群去到圣殿去献祭，啊，向神献上赎罪的祭，然后向神献上赎罪的祷告。啊，但是正在我们要穿过人群的时候，我突然被一只有力的手抓到路中间，那是一个罗马兵，他逼迫我要帮着一个死刑犯背十字架去刑场，这是我人生当中最羞耻最耻辱的一天。因为我听到旁边有群众不断的在辱骂，我看到我的儿子的眼睛流出泪来在看着我，而且他们好像还要拿着鞭子要抽打我，这是我最羞辱的一天。但是当这个十字架的横梁放在我肩上的那一刻，我的想法就改变了。因为我发现群众的辱骂都是在骂我前面的那个人，而且罗马兵的鞭子都是抽打在我前面的那个人的身上，我只要跟着他走就好了，就可以确保我平安无事。我跟着他平平安安的，我们摇摇晃晃的走到了刑场上，走到了哥哥他山上，我们把十字架放下来，结果这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但是他们却把我给释放了。但是过了几天，听说这个人又从死里复活了，我知道人们照他所说的，说他是神的儿子，说他是救世主，是真的。所以我就把这样的好消息，我回到家里去告诉我的家人，告诉我的亲戚的朋友，我们就一起向神祷告，然后我们没有必要再背负着罪疚的感觉每年到圣殿去许多次了，因为这个人他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们死了，我们就聚在一起敬拜他，我们有了教会，然后我们还出去建立了许多的教会。我想这是西门他的改变，我想这是西门他的一生。如果说耶稣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的话，那么他的门徒还有西门，还有西门的一家，还有许许多多跟随耶稣的人，那么都是耶稣基督在福音里所结的果子，那么他们都成了第一世纪教会里面重要的同工。那么果子代表着生命，那么果子代表着收获，那么同时果子还要准备好再次成为种子，再次被埋在土地里面，它要死去，而且它要发芽，那么它要结实， 他要不断地结出许多的果实，让希望和生命要不断地传递下去。那么这也是我们回过头去看2000年的教会历史，那么基督的教会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原因。那么不断地呼召出属于上帝的人，那么不断地将福音传递下去，不断地把生命和盼望传递下去。那么我们知道过去的200年有成百上千的宣教士来到中国，到中国去宣教，那么像耶稣基督一样，那么他们舍去自己的生命，为了让中国人能够听到福音，那么他们的生命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来跟随基督，那么中国的教会那么才坎坷地发展到今天，那么我们也能够在北美那么建立我们属于自己的教会。那么今天的基督徒都是有人作为种子死在地里，那么把宝贵的福音传递下去，传递给我们，那么因着神的恩典我们领受了，那么我们都是在基督福音里的果子，那么同时我们要准备成为种子，把生命传递下去。那么有人效法基督来爱我们，那么我们同样也效法这样牺牲的爱去影响其他人。那么接下来我们看23到24节，那么23、24节分别应验了诗篇69篇和22篇大卫的诗。那么神借着大卫的口描述了弥赛亚在十字架上的痛苦，那么这些罗马兵想要杀害耶稣，那么无意中使旧约的预言就变成了现实，那么配合了神的计划。那么23节说他们这些罗马兵拿没药调和的酒给耶稣，他却不受。那么4本福音书里面都记载了耶稣钉十字架的过程，但是都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只是说他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但是过程我们并不清楚，但是我们知道那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看过《基督受难记》，那么这部影片里面把耶稣钉十字架的过程描绘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粗的钉子钉在他的两只手上，然后又穿过了他的脚背，那是何等大的痛苦，并且要把他悬挂在十字架上一直到断气为止。那么没药调和酒它是有一定麻醉的功效的，那么可以减轻耶稣的痛苦，但是耶稣拒绝了，因为他要全然担当我们的罪，要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那么他替我们品尝了在神的震怒之下全部的刑罚。那么他不是承担我们一部分的刑罚，他是承担了全部的刑罚，他替我们品尝了在与神隔绝的这样的一个阴间，在地狱里面所遭受的各样的痛苦，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心理上的，他都替我们承担了。那么24节说，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罗马兵正在分他的衣服，那么这是一个受限制的被限制的救主的形象，非常的卑微。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看过剪羊毛的比赛，在澳洲盛产羊毛，每年都有剪羊毛的比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只绵羊然后被从圈里面揪出来，然后被牧人用手按在地上或者被坐在他的腿的下面，然后拿着推子剃光他身上所有的毛，然后这只绵羊就在牧人的手下被翻来覆去随意的摆弄，直到剃光为止。然后这个时候就会听到下面有人的欢呼，有人非常的兴奋，然后无数的闪光灯就对着这只被剃光了的绵羊。那么如果这只绵羊把这只绵羊换成人呢，我们看到被剪羊毛的时候我们很兴奋觉得很好玩，但是如果把它换成一个人会是什么样呢？哎，把孙涛拿揪上来剃光。但是如果换成耶稣呢？耶稣就是在众人面前被拔光，赤裸裸地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承受了这样的羞辱和刑罚，就好像这只无声的羔羊一样，就像一只无声的祭物被宰杀，那么被摆放在了祭坛上，那么他被挂十字架的时候是四出，那么犹太人到圣殿去献祭，献祭的时间这一天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时间，就是四出早上9点钟，午正中午12点，还有申出就是下午3点钟，所以到献祭的时候了，所以祭物被摆上了，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而且他是神的儿子，亲自成为了祭物摆在坛上。那么这是神的计划，就像以赛亚在53章以赛亚书53章说的，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 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耶稣被钉十字架，他要为我们成为赎罪的祭物。那么旧约的时代，以色列人每年要到圣殿去献祭啊，向神赎罪啊，人们是不断的触犯的律法，那么就要不断的到圣殿去献祭。那么人们好像是走在沼泽里一样啊，那我们就好像走在沼泽里一样，哎，不断的往下沉，因为没有一个人能遵守所有的律法，也没有一个人能达到神的标准，那么也没有一个人在神的眼中是完美的，那么只有耶稣才是完美的，那么是无罪的，那么他作为那完美的祭物为我们死，那么他的血就一次性的洗净了我们所有人的罪，那么耶稣把自己的生命献上，那么成为了一条路，那么让我们可以从罪的沼泽中走出来，那么借着耶稣可以到父神的面前，那么与神和好，被神接纳，成为神的儿女。那么所以说耶稣是中保啊，他替我们死了，让我们因着信靠他，我们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啊，福音是一把钥匙，我只要信主，我得到了这把钥匙，我就打开了天国的门啊，我就享受就好了，我就等着得救就好了。但是福音绝对不是一把钥匙啊，福音也绝对不是一条路是我就进天国了，而是福音是耶稣基督做成的工作，而且福音是让我们在神的国里面可以一起共同的成长，福音是让我们在神的国里面成长，不是一把钥匙让我们可以打开天国的门我就得救了，没有的事。所以耶稣是受限制的，他是受限的救主，他顺服父神的旨意走上十字架，所以他要成就父神的计划，他拯救我们，但是他不能救自己。我们看二十六节说，耶稣的头顶上挂了一块牌子，那么上面就写着他的罪状，说是犹太人的王。所以在审讯的过程当中啊，不管是祭司啊，还是罗马人嗯，还是希律，他们都没有找到耶稣的罪状，清楚的罪状。嗯，但是祭司和文士他们煽动群众，他们因着嫉妒耶稣，他们逼迫希律，逼迫那个比拉多，一定要把耶稣给钉死，一定要定他的罪。但是这块牌子就间接的承认了耶稣是王的事实。当他们把耶稣的罪状，犹太人的王钉上去的时候，他们反而是定了自己的罪，因为他们杀害了他们自己的王，杀害了神的儿子。那么当十字架被举起来的时候，有两个不同的视角就出现在我们面前。那么一个是从十字架上往下面看，那么还有一个是从十字架下面往上看。那么当人们抬头看十字架的时候，那么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被钉在上面的耶稣，而且他左右两边还分别有一个强盗。那么这也应验了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所说的，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但是他却担当了我们的罪，又为罪犯代求。所以在路加福音的平行的经文当中，那么记载了耶稣和两个强盗的对话。那么一个强盗就嘲笑耶稣说，如果你真的是救主的话，那么你就救救你自己，也救救我们吧，让我们也跟你一起从十字架上下来。但是这个时候另外一个强盗却责备他说，你和我都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快要死了的人，难道你还不怕神吗？而且我们是真的犯了罪，要应该承受这样的刑罚，但是我们旁边的这个人耶稣，他是没有任何罪的，我们找不到任何他的罪状，他是无辜的。然后这个强盗接着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也拯救我，让我也能够进入到你的国里面。然后耶稣就对他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像第二个强盗所说的话让人非常的不可思议。那么一方面，那么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他要承受非常大的痛苦。那么另一方面，他确实信靠耶稣是无罪的， 是他的救主，那么这是神的恩典。那么这个强盗非常的谦卑，他愿意悔改，那么神就拯救他。那么被钉的耶稣和两个强盗让我们看到神的拯救的方式是一种替代性的救赎。那么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的罪都归到了耶稣的身上，那么我们信靠耶稣归向基督的时候，那么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那么他就称我们为义， 那么就像耶稣对强盗说的，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了。但是耶稣替代性的救赎不是等价的交换，因为他用无价的，就是神的义，那么来换我们毫无价值的罪。我们还记得在民数记21章的时候，当时摩西正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在旷野里面行走。那么那个时候以色列人非常的悖逆，向神提各样的要求，就咒骂神，埋怨神，还埋怨摩西。那么神就让许多的火蛇进到以色列人中间，咬死了许多的人。那么这些百姓就哀求摩西啊，你跟神祷告，哀求神一下，让他不要杀害我们，求你救救我们。那么神就来求告神，神就让摩西造了一根火蛇，造了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只要被咬的人抬头一看这条蛇，就必然得存活。所以我们跟这些以色列人一样，那么我们也是悖逆的人，那么我们也得罪了神，但是我们本来应该面对的是神的审判和刑罚，但是神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了，那么被举起来，那么我们靠着神给我们的信心，那么抬头仰望他，那么他就医治和拯救我们。但是我相信神把这样的普遍的恩典也放在我们当中。今天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只有两个地方你可以找到十字架，你可以看到十字架，那么一个是在教会，另一个就在医院。你去医院的时候，或者你看到救护车的时候，你看到一把剑，上面一条蛇，就预示了上帝的救赎。他先为我们死了，然后来拯救我们。当我们在医院里接受医生治疗的时候，当我们被医生治愈的时候，我们知道我将来我还会死。但是当我有我的信心去依靠这位神的时候，我知道将来他是复活的神，将来他也会让我从死里复活，与他在荣耀里面。所以当我以前读到这段故事的时候，我常常想，如果我有再有一次人生的机会的话，我想要大学报考志愿，我想要报考医学院。从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我当时就在心里想这件事情，如果我再有选择的话，我想要大学的时候我要考医学院，我想用这样的上帝给我们的普遍的恩典去医治人，去拯救人。在我医治他们的时候，我要对他们说，我给你们的医治只是暂时的，但是有一位神他差派他的儿子来为你死了，那么他将来要医治你，那么那是永远的，那么你与他同在的时候，你不会再有疾病，不会再有痛苦，不会再有死亡，因为因他受的刑罚让你我都有真正的平安，那么因他受的鞭伤可以永远的医治我们，让我们不再落在罪的试探，不再落在罪的漩涡里面，让我们可以永远的被医治。那么第二个视角就是当耶稣从十字架上往下看，他看到有许多人在辱骂他，在羞辱他，分别是这些看热闹的路人，那么还有祭司长和文士。那么29节，这些路人就看着耶稣说，你这个试图把圣殿拆毁的，并想要在3日之内又建立起来的人，你有这个能力就先救救你自己吧，你从十字架上下来吧。那么耶稣在约翰福音2章里面他也说过这句话，但是耶稣的意思是，耶稣当时的原话是，你们拆毁圣殿，我3日之内要建立起来。耶稣当时是对着这些祭司和文士说，你们要拆毁圣殿，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些路人说，耶稣你要拆毁圣殿，他们把意思也搞反了。耶稣不是说石头和建造的这个圣殿，而是说他的自己的身体就是一个圣殿，那么才是那真正的圣殿。那么圣殿是什么？圣殿我们知道许多人去献祭，圣殿是罪人与神相会的地方。那么罪人来到圣殿里面向神献上祭物，来向上帝赎自己的罪，让神可以重新的接纳他。那么旧约时代在律法下，人们来到圣殿就是向神献祭，做赎罪的祷告，请求神的赦免。那么但是人们没有办法守住所有的律法，那么就要不断的来到圣殿献祭。但是在耶稣的时代，那么圣殿的礼仪已经被污秽了，那么里面有许多做买卖牟利的人，那么祭司也在里面谋取利益。那么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要被这些人杀害，那么但是他要3天之后从死里复活。那么耶稣从死里复活让圣殿存在的意义消失了。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犹太教已经终结了，因为祭祀礼仪已经终止了，没有意义了， 这犹太教已经走到头了，犹太教的存在的意义已经消失了，因为耶稣他自己才是真正的圣殿，那么耶稣自己才是人和神相会的这样的一个中保，那么他才是罪人和神和好的这样一个相会的地方。那么今天我们在教会里敬拜神，我们听到福音，或者你信靠福音，那么教会就是作为基督的身体，那么也是神与罪人相会的地方。那么若不借着耶稣，没有人可以与父神和好，并且得到父神的赦免。三十节和三十二节，我们看到路人和祭司长对耶稣说：“你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那么这句话听起来很熟悉。我们看福音书的时候，看前面耶稣刚刚出来服侍的时候，有魔鬼来试探耶稣，好像说的也是同样的话。那魔鬼要做的就是用尽一切的手段要破坏神的救赎的计划，但是魔鬼也用这样的，也用这些人什么想让耶稣从十字架上下来。那么祭司长和文士们在三十一节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是的，耶稣拯救我们，他不能从十字架上下来，那么他必须要死。那么耶稣可以让父神差派天使来拯救他，那么但是如果他从十字架上走下来的话，那么承受这样刑罚的人就是我们，我们就没有与父神和好的机会和途径了，那么神的震怒就会落在我们的身上，那么魔鬼的计划就会得逞。那么今天魔鬼还在教会里面对基督徒说着同样的话，说你不要背十字架跟随耶稣了，放下来吧，背着十字架多重，说你们教会辛辛苦苦办那么多的活动，逢年过节就搞活动，就包饺子，也没什么效果，你看平时也没多少人来，主日学也没多少人，但是一到吃饭的时候就来那么多人，没什么果效，所以要请人来参加聚会也没有人愿意来，你们还要求别人，何必呢？算了，把十字架放下来，别跟随耶稣了。你看你有个博士学位，在央视当记者不挺好的吗？那干嘛要退学要来读神学院？何苦呢？你的家人不埋怨你吗？说别太认真了，人生不过一场戏。我们听到很多这种话，但是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跟随神。很多人说如果你拿这些时间去赚钱多好。说死而复活不可能，假的吧？说从来没有听过这种事情发生，你们信的耶稣不一定是真的。所以魔鬼一直在动摇我们的信心，借着环境，或借着我们身边的人，或者借着我们遭遇的各样的难处。我想我们每个人都面临许多的苦难，因为我们来到美国，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来到美国的时候，下飞机的那一刻你就做好了要吃苦头的准备了，以前从来没刷过盘子去刷盘子了，以前从来没有被别人羞辱过，从来没有人敢骂我是猪，但是许多人在美国用英文骂我是猪，你已经做好了受羞辱的准备了，但是当我们相信神的那一刻，我们要做好受羞辱的准备，我们去承担这样的限制，要承担这样的羞辱，像神一样。我非常喜欢《阿甘正传》这部电影，因为我也很喜欢跑步，说跑者必看的电影之一就是《阿甘正传》，因为每次看阿甘奔跑的时候，尤其是他身上他的腿上还绑着这样的钢和铁，挣脱这些钢铁束缚的时候，他自由奔跑的时候，每次看到这儿我就想穿上跑鞋出去跑一下。但是我们看到阿甘他人生所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被动的限制，不受他自己控制的。首先他生在世上，他的智商只有别人一半，他是别人眼中的傻子，他是被动的，但是他的妈妈一直鼓励他说，你是最棒的，你坚持下去，你要有一个目标，你努力你一定会比别人做得好。但是之后他的妈妈离开了他，他所爱的人离开了他，他身边的亲人都离开了他，但是我们看到他所承受了人生当中一个又一个的这样的被动的这样的灾难和痛苦。但是我们看到许多的人选择了逃避，去寻找捷径，但是阿甘没有，他都是面对的。最后我们看到电影的最后，他有一个可爱的儿子，他成为百万富翁，过着富足的生活，他帮助别人，但是这不是我们人生的目的。但是作为基督徒的话，我们也承受了各种各样被动的苦难和限制， 但是我们要像阿甘一样去面对。我觉得这部电影里面有一句话说得好，说人生像一盒巧克力，啊，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的味道是怎么样。对，我们都比阿甘聪明，我们都是聪明人，我们总是会挑挑拣拣，选择这一盒巧克力里面啊最甜的味道最好的那一块来吃。但是我们挑来挑去，可能吃到是最苦的。但是我们看到像阿甘这种人，他永远是接过生活递给他的那块巧克力，可能是苦的，但可能也是甜的，但是他永远都是去面对，他去面对，他没有逃避过。所以我们也永远承受着这样的魔鬼来动摇我们的信心，来自身边人的质疑，来自社会的或者环境的质疑。我相信当我们短宣队去到伊利诺伊大学校园里面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也看到许多人的对他们质疑的眼神，或者质疑的话语，或者恶劣的态度。但是我相信他们都坚信有一位神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拯救了我们啊。我们人生所面对的要么是甜的巧克力，要么是苦的巧克力，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下一块的味道是怎么样，我们永远也不知道神会在下一秒钟给我们什么样的功课。但是当我们看到了，那么我们就去面对，因为已经知道有一位神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承担了我们的罪，他已经将这样永生的盼望给了我们了。所以我们所传讲的福音，在一方面我们要被十字架的信息所限制，那么作为基督徒，那么作为跟随上帝的人，我们所传讲的福音要被十字架的信息所限制，因为我们的得救完全是靠神的恩典，那么我们自己没有一点功劳。那么如果说我们所传的福音里面没有耶稣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这是假的福音。所以当我们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福音是要陷钉在十字架上面，不是成功神学，也不是毒鸡汤，而是只是讲耶稣钉十字架。有的人说，因为我要传福音的对象可能他是一个工程师，我要从他的职业角度还有他生活当中所面临的难处去出发，我要体谅他，我不能对他说的话太重，这样会伤害到他的自尊心。你没看到最近 Facebook 有个工程师承受不了就跳楼了吗？但是我想说，他们承受的工作压力已经很大了，你只给他讲耶稣就好了，别的什么都不要给他讲，你只给他讲耶稣就好了，因为只有这位神才能够拯救他。那么我们的安全感也是被神的主权所限制，那么基督徒的安全感是在神的主权下面。那么在耶稣被抓钉十字架的时候，彼得是没有安全感的，那么他害怕，也跟耶稣一样被抓起来。但是当耶稣复活之后，他就不再害怕了，因为即使当他被抓到监牢里面去的时候，他也喜乐唱诗歌赞美主，因为他相信的神是从死里复活的，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在这个世上会死去，那么他会遭遇许多的艰难，但是他更知道将来神也会让他从死里复活，那么接他进入神的荣耀里面。所以基督徒的安全感是在神的主权下面的，不管我们面临什么样的处境，我们是有安全感的，因为这本圣经里面也借着无数的圣徒告诉我们，那么他们的安全感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是建在神的主权上，那么我们的安全感一样。我们可以想象许多出去宣教的这些宣教士，那么他们的安全感是建立在什么的上面？他们去到中亚，去到非洲，或者去到穆斯林的地方，或者200年前带着神带着一群人去到当时文明还没有开发的中国，那么他们的安全感是建立在哪里？他们面临着钱财的用尽，粮食的短缺，或者患有疾病没有医药，随时可能被人杀害，他们的安全感是建立在神的上面，因为他们知道神给他们预备的是何等大的礼物，是何等大的盼望。那么我们的侍奉也要受神国度的限制，那么耶稣带来的福音是超越国界的，就像上周我们短宣队被差派的典礼上，耶稣说那个禁书说的，说我们教会的服事不仅仅是服事 Jackson 这里的人群，我们还要帮助密西西比其他的教会，那么我们还要走出去。那么今天我们短宣队是在 Illinois 传福音，那么将来我们可能还要跨出美国的国境去到其他的地方， 那么去传福音。那么只有不断地走出去，那么我们教会还有我们个人的生命才能够成长。所以我们的服事不是局限的，所以我们的服事是在神的国度里面的，所以我们有一个国度的观念。所以当我们抬头仰望耶稣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哎，我们一条出路，或者我们抬头看他的时候，我们知道啊，我们的服事要走出去，因为耶稣给我们的使命，所以他所交给我们的任务，或者是他所给我们的观念，对吧，不仅仅是局限在我们的眼下，更是让我们看到任何的角落，任何的地方都有人需要福音。所以耶稣是限制级的救主，那么他是一个受限的救主，那么他受父神救赎的计划限制，那么他为了拯救我们，他不能救自己。所以我们也要像耶稣一样做这样限制级的基督徒。所以我们的救赎是受限的，因为耶稣在前面为我们做了榜样，那我们也要像他一样，或者我们像西门一样，我们都是不情愿的。当西门被强拉到路中间帮着耶稣背十字架的时候，他是不情愿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像西门一样，我们也是不情愿的，因为我们都是被动的去面临我们生活中的各样的挑战。但是当十字架落在西门肩上的那一刻，他又甘心情愿的背负他自己的十字架走下去，那么他背了一生。那么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我们跟随耶稣的路上，也能够像西门一样，可能以前不甘愿，但是我们真正的寻找到了神的恩典，寻找到了这个十字架，当它落在了我们肩头上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跟随神一直走下去。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宝贵的话语，我们也感谢你宝贵的应许。那么神的儿子耶稣被钉在十字架，是我们看到人生最黑暗的一刻，主，但是你在这当中给我们无限的盼望，因为你的儿子走在前头，主，让我们可以紧紧的跟随你。主，你帮助我们，可能我们心里面并不是甘愿的跟随，主，但是愿你的话语不断的改变我们，主，塑造我们的心，让我们一生可以心甘情愿的跟随你。主，你不断地改变我们的生命，主，让我们可以更像你。主，我们人生也面临着各样的挑战，许多时候我们问啊，为什么啊，为什么是我，主，但是让我们当我们抬头看十字架，看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时候，主，让我们也心甘情愿地说，主，这是你给我们的功课，主，我们愿意去面对，主，因为不管是颠簸的崎岖的路，还是一条平顺的路，主，在这当中你都跟随我们，你都陪伴我们，你都让我们可以更加的认识你，因为主，你成就了父神的旨意，让我们心中有真正的平安。因为主，你也给我们一个盼望和目标，就是进入父的荣耀里。主，愿你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